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18号印尼开幕，中国代表团派出845名运动员参赛。印尼旅游部计划吸引15至20万游客。南海一周新闻盘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7号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将访问阿里巴巴等公司。比亚迪向泰国交付101辆 E6 纯电动车，将用于出租车运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9月下旬可以通车。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板块，我将对话财经杂志副主编苏琪，为您讲述荷兰、英国两个东印度公司17世纪在亚洲水域的野蛮发家史和发生在南海的贸易争夺战。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本周的南海头条，我们来关注第18届亚运会。第18届亚洲运动会于8月18号至9月2号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南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举行。北京时间的16号上午，出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在运动员村举行了升旗仪式。在仪式结束后的采访当中，关于谁将担任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开幕式旗手的谜底也被揭晓。当天上午，参加第18届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在运动员村举行了升旗仪式，仪式简短而庄重。在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的带领下，游泳、体操、篮球、马术等项目的部分运动员和教练员共20余人参加了升旗仪式。仪式结束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女子篮球运动员李媛表示，她被本届亚运会的吉祥物吸引住了。本届亚运会吉祥物是以印度尼西亚特有的3种野生动物为原型设计而成的，分别是极乐鸟、独角犀牛和巴岛花鹿。当被问到最喜欢这3个当中的哪个吉祥物时，李媛笑着说最喜欢的是鹿造型的吉祥物，因为她喜欢鹿，而且那个吉祥物的鹿角上还有个篮球。前奥运冠军、现任体操队助理教练的滕海滨在谈到本届亚运会时表示，
因为我现在这也是我第3次参加亚运会吧，但是这个也是我第一次以教练员身份参加亚运会，也非常高兴吧。然后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升旗仪式，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也是在赛场上，为中国队升起国旗、奏起国歌吧。
而对于中国男队本届比赛的目标，滕海滨说，首先是以团体为主，希望在各个项目上能够多拿金牌。在历届大型综合体育赛事当中，开幕式旗手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本届亚运会的中国旗手人选也是备受关注。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刘国勇在升旗仪式后透露，跆拳道名将赵帅将担任雅加达亚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代表团旗手。
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打一个哑谜，是吧？ 这个等到奥运会这个亚运会入场的时候啊，大家都会看到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他，我们的项目是跆拳道，我不知道大家猜到没有啊？
好的，谢谢。
我们希望赵帅能够扛起亚运会入场旗的旗帜了。
那根据了解，本届亚运会共设了40个大项和465个小项，其中32个大项、330个小项属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项目。中国代表团一共有845名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76个小项，其中31个大项、296个小项是为奥运项目的。为了报道这个四年一次的亚洲体育盛事，众多媒体也是纷纷派出各自的精兵强将。据报道呢，共有约8000名记者参与报道这次亚运会，其中我们中国的记者就多达700多名。而无疑，这一体育盛事也将为印度尼西亚的旅游业带来巨大的利好。为此，印尼的旅游部从去年开始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吸引游客到印尼旅游参观。印尼旅游部长阿里夫8月4号在参加巨鹿一个嘉年华上说，雅加达巨鹿亚运会给印尼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旅游部推出了75个旅游套餐，计划吸引15-20万外国游客赴雅加达和巨鹿旅游，参加比赛和观看比赛。这75个旅游套餐涵盖了印尼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其中包括雅加达、西爪哇、南苏门答腊、中爪哇、日惹、外南梦和巴厘岛。15-20万游客当中呢，包括10000名运动员、5000名官员、教练员，还有5000名记者和至少150000观众和游客等等。而他们有望为印尼创造3.6万亿印尼盾，大概呢是和人民币16亿元的收入。那这位印尼旅游部部长说到呢，这15-20万名的游客当中呢，大部分都将来自于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中将有大约20%的游客购买这个旅游套餐。雅加达市政府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为亚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的出行观光提供各种方便。雅加达市旅游和文化局的负责人就对记者说，雅加达市旅游和文化局将专门为亚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提供旅游套餐，其中呢包括将在南雅加达区的色图巴巴坎湖巴达维文化中心举办文化嘉年华的活动，1000名巴达维舞蹈演员将为亚运会的嘉宾们献上精彩的传统舞蹈和印尼的拳术表演。同时呢，游客还可以在文化中心了解和体验巴达维其他传统的文化和历史等等。除此之外，市政府呢还专门为亚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官员提供350辆旅游观光大巴，穿梭于雅加达市的各个旅游景点、博物馆和文化艺术中心，甚至为了方便他们进行购物，专门开辟了2条购物专线。往返巴士呢是每天从亚运村和印尼国家纪念塔广场分别开往雅加达南区著名的商业中心的2个大商场。那巨港呢，作为本届亚运会的一个协办城市，也是花了不少心思对旅游设施和景点进行修整翻新，用崭新的面貌来迎接四海嘉宾。巨港呢，张雪在这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的省会，也是印尼的一座历史名城，势力佛氏王国的发祥地，拥有众多的旅游资源，其中呢就包括巨港的母亲河、木西河，以及横跨木西河的巨港地标性的建筑安培拉大桥，展现古势力佛氏王朝历史的势力佛氏考古公园、巨港郑和清真寺等等。在去年呢，大约有200万的印尼本国游客和9850名外国游客到巨港来观光，而今年预计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同时借助本届亚运会的契机，巨港市政府希望今年全年的国内外的游客数量可以达到约250万人。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本周南海新闻盘点，我们来关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访华。马来西亚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7号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将访问中国的杭州和北京，而这次访问将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新里程碑。 马来西亚外交部也表示说呢，这将为两国未来的合作建立新的战略支柱。声明称，此访期间双方将签署三份谅解备忘录。马哈蒂尔之前担任总理期间曾经七次访华。香港南华早报称，马政府在谈及与北京的关系时采取了乐观的口吻。马哈蒂尔还将与中国知名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举行对话，并且参观阿里巴巴、吉利汽车和大疆无人机公司。比亚迪向泰国将交付101辆E6纯电动车了，将用于出租车的运营。那泰方呢，将于9月份首先将车投放到曼谷的素万纳普机场的 VIP 出租车进行运行。那根据相关方面的测算，预计每月可以为出租车司机增加约2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曼谷及周边地区的汽车保有量呢，大概是500万辆，出租车超过了10万辆，巴士的保有量大概是4.3万辆。出租车和巴士数量少，但是每天运行的里程达到了数百公里，也被认为是尾气排放的一个大户。泰国陆路运输署署长沙尼就表示说呢，电动车具有很好的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而这批电动车的启用也是泰国迈向电动出行的重要一步。而在16号当天，泰方呢还与比亚迪公司签署了1000台 E6 的合作协议。泰国政府此前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新能源车的应用。自2017年的3月31号开始，在政府及旗下的企业采购的公务用车当中，纯电动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占比必须超过20%。视线来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9月下旬可以通车了。那16号，港铁公司首次开放了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列车动感号的记者试乘，往返石港车场和西九龙站。特区的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特区政府的目标仍然是在今年的9月下旬开通，而具体的开通日期会晚些时候公布。在16号，港铁公司首次开放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动感号列车请记者试乘了。那这个动感号呢，一共有170多个座位，最高时速200公里。那根据港铁总经理邓维勇的介绍，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10年初开始施工，由港铁公司的施工团队负责设计和建设。而港铁16号也表示说呢，将于9月1号至2号在西九龙站举行开放日，港铁将在本月25号在青衣城等6个地点免费向公众派发入场券。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长约26公里，经专用的隧道连接香港西九龙站至黄港的港深边境，在该处与广深港高铁内地段连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条有关于大国重器沙船和破冰船的最新消息。那根据经济日报的报道，15号，中船重工、武船集团、北船重工为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全球最大新型40万吨级的矿沙船明通轮，在位于香港西海岸新区的北船重工命名交付。那这艘明通轮呢，长362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续航里程达到25500海里，可以不间断地完成地球上任意两个港口之间的运输任务。与旧型的船舶相比，明通轮完成一个航次可以节约1800吨燃油，在25年的使用寿命当中，预计可以节省18万吨燃油。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的雏形。那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二号目前已经完成了全部主船体的结构合拢，雄姿出现。那么根据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总工艺师赵振华的介绍，雪龙二号是以极地水域科学考察为首要任务，兼具一定的极地考察站后勤物资运输能力的绿色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船舶呢是采用双向破冰的设计，同时拥有智能船体、智能机舱、智能实验室，船上还安装了全回转电力推进系统等各种先进的设备。 而今后我们中国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将会形成雪龙系列。雪龙二号是中国第一艘中外联合设计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视线来转向斯里兰卡，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斯里兰卡库鲁内格勒供水和污水处理项目日前举行了竣工仪式，而这是斯里兰卡首个供水和污水处理的核建项目。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在竣工仪式上表示说，库鲁内格勒是斯里兰卡中部经济发展的重镇，在这里大力发展水处理和公共卫生设施势在必行。库鲁内格勒水利项目将使这座城市向国际化都市发展。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商务参赞杨作元表示，库鲁内格勒供水和污水处理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7.1万人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饮用水的需求，并且这里的污水排放已经完全符合国际标准了。那建成后的污水处理厂日均处理能力达到4500立方米，污水管道系统的服务面积覆盖了10.5平方公里，汇集3.5万人。张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斯里兰卡呢因为水污染的问题，而水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导致一度全国蔓延一种慢性的肾病，致命，非常可怕。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因为喝了污水而罹患这种肾病。而相信随着一个个污水处理项目的竣工，斯里兰卡全国性蔓延的这种肾病将会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资讯。新加坡旅游局正在积极推动使用支付宝了。8月，新加坡旅游局与支付宝举行了联合的活动，邀请中国游客来新加坡体验无现金支付的旅游。而这一活动也得到了新加坡本地知名企业新加坡名胜世界、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和新加坡航空的积极响应。这标志着新加坡已经成为继芬兰之后又一个中国游客可以全场景使用支付宝的国家。2017年，中国首次超过印度尼西亚，成为了新加坡最大的游客来源国，全年访新的中国游客数量超过了320万人，为新加坡带来了约合206亿元人民币的旅游收入。新加坡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提倡智慧国的建设，而无现金支付就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国内已经掀起了以二维码支付为主的移动支付热潮， Nets 二维码支付、打车软件 Grab 旗下的 Grab Pay 等支付工具逐渐开始在新加坡流行，而以支付宝和 Apple Pay 为代表的国际移动支付企业也先后在新加坡推出了自己的业务。视线来转向尼泊尔，矗立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两国人民共同的骄傲。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尼两国开展了多项跨越喜马拉雅的合作，比如两国就共同投资创立了喜马拉雅航空。喜马拉雅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呢是2500万美元，其中尼泊尔雪人环球投资占到了51%，中国的西藏航空占股49%。而在2015年的3月9号，喜马拉雅航空有限公司获得了尼泊尔民航局运行合格的审定证书。同年4月份，正式实现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至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推广航线的首航。在介绍喜马拉雅航空有限公司成立的背景时，该航空公司执行总裁赵国强说："
一带一路倡议啊，为中尼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为进一步促进尼泊尔的经济繁荣注入新的动力。"为加深中尼两国友谊，尊敬双方互信互联互通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我们喜马拉雅行呢，就是在这样的这个一带一路倡议这么一个背景下，2014年8月19号，这个西藏行同尼泊尔雪人环球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立了喜马拉雅航空有限公司。那么喜航的成立啊，是中国在尼泊尔民航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也是西藏自治区最大国外的投资项目。
目前喜马拉雅航空正常运行的航班有加德满都往返多哈、吉隆坡、达曼和迪拜四条航线，而这些航线呢，正是尼泊尔海外劳工往返最频繁的地区。喜马拉雅航空有限公司尼泊尔行政副总裁施瑞斯塔表示，这些乘客搭乘喜马拉雅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尼泊尔和务工地区，不仅拉动了尼泊尔的经济，也给身边的尼泊尔百姓带回了新的见闻和发展的意识。他说，
我们成立喜马拉雅航空公司有两个宗旨，一是运送更多的游客，由此带动尼泊尔的经济发展，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加强尼泊尔民众同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就是我们的两项宗旨。
那根据施瑞斯塔的介绍，喜马拉雅航空呢，现在有三架空客 A320-214 新型客机，飞行员45名，乘务94名，公司内尼泊尔籍员工304名，中方派驻人员27名，还有来自印度、美国、德国等其他外籍人员32名。欧洲空中客车公司驻喜马拉雅航空公司代表卡布尔是一位印度人，在喜航工作期间，他就爱上了中餐，并且学会了用筷子。他说，
It has been now 3 years that I came here, and it's a very multicultural setup here. So we have Chinese, we have Indians.
我来这里3年了，这里有很多元的文化。我们有中国人、印度人，还有些欧洲人和美国人。启航是一个多元化的团队，特别是和中国朋友交往是很好的经历。因为我以前在印度并不了解中国，只是知道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并不了解中国人。这个工作对我是很好的经历。
据了解，喜马拉雅航空计划在未来5年达到拥有15架飞机的机队规模，在未来10年拥有30架飞机的运力。除了在加德满都建立主营运基地之外呢，喜航还计划在即将建成的尼泊尔博克拉和兰皮尼国际机场建立营运基地，从而进一步构建尼泊尔国际航空市场的网络。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国内，来关注一下广州的大熊猫宝宝们。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近日可谓双喜临门，华南地区首只大熊猫子二代龙仔12日满月了，美女大熊猫婷婷也在7月29号成功产下一子。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工繁育大熊猫种群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联合长隆建立了华南大熊猫繁育基地，成功繁育了全球唯一的大熊猫三胞胎，6年间一共有9只大熊猫宝宝在广州长隆出生。而作为在华南地区诞生的首只大熊猫，龙龙成功的诞下子二代，也标志着国宝大熊猫完全能够适应华南地区的气候环境而健康成长，并且开枝散叶。目前龙龙和婷婷母子均由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和长隆的饲养团队24小时轮班盯着来照顾，到5-6个月之后呢，才改为留园守夜，并且一直到熊猫宝宝1岁多。我们最后再来浏览一组简讯。第18届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在越南河内开幕，本届友好会见活动为期7天，100多名中越青年将在越南的河内、宁平、岘港、惠安等地展开形式多样的友好交流活动。根据柬埔寨旅游部近日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约有300万国际游客到访柬埔寨，同比增加13%。该部预计全年将接待外国游客620万人次。而柬埔寨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吴哥窟统计的数字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吴哥窟景区一共接待了国际游客15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36%。而中国已经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游客来源国。自去年9月1号开始，柬埔寨开始向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和游客提供1年、2年和3年的多次往返签证。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南海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在半点的广告过后呢，我们将进入到南海访谈录的板块。17世纪的亚洲水域是西方殖民者争夺贸易资源的一个战场。本期的南海访谈录，我将对话财经杂志的副主编苏琪，为您讲述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水域的野蛮发家史和他们的南海贸易争夺战。 而这段历史又对我们当代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南海访谈录，欢迎您的持续关注。